请继续收听评书《仙山传奇》。
李成梁叫努尔哈赤和他兄弟跟宗云大师比武，全院的人全神贯注，想要看看短长。谁都没想到，努尔哈赤领着弟弟双双跪在宗云大师的脚下，以头触地，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师，嘣嘣嘣磕了好几个头。李成梁在旁边一看，心里不痛快，心说这俩孩子不听话呢，我说的什么叫你跟大和尚比武，谁让你拜师来的？他就想发作。正在这时，京里来的那个大官周大人说了话了，哈哈哈哈哈！妙哉妙哉呀！我说李总兵，你这俩卫兵真好啊！你看，你说他们俩年纪轻轻，怎么跟老禅师比武呢？也不相匹配呀！这叫以小反上，到头来拜老师，这才功德圆满呐！太好了，这俩孩子聪明透了，我赞成，我赞成，哈哈哈哈。李成梁要发脾气，一看顶头上司人家鼓掌叫好，他就没敢发作，马上顺着说啊，那是那是，哈哈，承蒙大人夸奖，但是拜师得征得老师的同意。松云大师微合二目，点了点头，心里说话，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真聪明啊，你说在这个场合正式拜我为师，我收还是不收？我收吧，我年事已高，我那最小的徒弟都67岁了，我要收了他们是两个小毛孩子，为难呐、啊！不收吧，就驳了两个大人的面子。哎，又一想，还是不得罪人为主。他点了点头，孩子起来吧。不过咱们有个条件，就这样叫我收你们，我不能收。我看看你们够不够格，合适不合适做我的弟子，我要来个小小的考验。慧真慧慈，弟子在，弟子在。过来俩小和尚，俩小和尚也是老头子了，赶紧施礼，老师有何吩咐？你们两个人领着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到天上天八步紧一步登天转他一圈，看看他们配不配做我的弟子，要考验考验。弟子遵命，弟子遵命。宗云法师这才说话，二位大人利用这段时间请到屋中拜佛休息，里边请，里边请，把这俩大人让您屋里去了。不说他们，单说这俩和尚冲着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一笑，哎，施主你们敢吗？嗯，什么事儿敢不敢？那个地方可危险呐、啊，凶多吉少哈。努尔哈赤说，这个事儿我们净担风险了，遇上的事儿都是九死一生，这点考验算得了什么？我们就走一趟。那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随我来。说话间就来到八步紧，您听这名，您没逛过千山，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个大概。八步紧呢，紧要的紧呢，一下子没登住掉下去， 摔个肉泥烂浆，那个地方就这么危险。到了近前之后，俩和尚用手一指，二位施主啊，往上走，这叫八步紧，一步一步，一共是八步，你要是蹬不住的话，呲溜下来，谁也保不住性命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可格外的小心，有胆子就上，没胆子就算了。还没等努尔哈赤说话，舒尔哈齐笑了，这事儿还用我哥吗？我都不费吹灰之力，什么八不紧十不紧的，看我的。他把衣服一撩，蹭蹭蹭蹭蹭蹭蹭蹭，比猿猴还快，到了山顶上了，回过头来一笑，怎么样，哥哥你也上来吧。努尔哈赤没费劲也上去了，两个和尚暗中挑大指，罢了罢了，这俩孩子的基础太棒了，这从哪儿学来的，这基本功多扎实啊。说话间到一步登天了，两个和尚用手一指，看见没，这个地方叫一步登天，我不解释你们也明白，一步都能够着天。你们来看，四外全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一步你上不去，脚底下一发滑，咕噜下去了，就有性命之忧啊。上面救命的有一个环子，用手把环子抓住，抓牢，然后飞身上去。如果你们害怕，我做个榜样。俩和尚做的榜样，没费劲上去了。人家天天练功啊，回过头来问他们哥俩能不能上。努尔哈赤一笑，有什么不能上的，您能上我们就能上。说着话用手抓住环子，低了一提气，噌上去了。舒尔哈齐上去了，面不更色，气不长出，俩和尚更是赞成，这胆子真够大的。登上一步登天，往四外一看，好像在云海之中，这玩意儿要恐高症受不了啊，脑袋一悬晕就得遮下去，这二位不在乎。上完了一步登天，又到天上天更高，最后游了十八罗汉洞。这罗汉洞里边的罗汉栩栩如生，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险要。钻完了罗汉洞，最后就到了五佛顶，不走山路，专门有不好走的地方才走呢。翻山越岭到了山根底下，抬头一看，陡壁悬崖呀，跟刀砍斧剁的一般，有100多尺高。两个和尚站住了，看见没，这就是登上五佛顶的便道，一般人不敢碰啊。你们俩人有没有胆子，敢不敢徒手攀崖登上山顶呢？没试过，试试还也可以。有绳子吗？有，事先准备的绳子。有的人上去了，把绳子系下来。再看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没费劲呢，刀住绳子，三下五除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一眨眼的功夫就登上了五佛顶。这五佛顶是千山的第二高峰，高的不得了，让人往下一看都眼晕呢。他们一上了五佛顶，俩和尚说话了，行了，合格了，师父要求的就是这些，我们回去复命。说说笑笑之间，四个人下了五佛顶，来到龙泉寺。这时间可也不短了，这出了点变化。因为什么呢？现在京里来的大官考虑了一下，上朝鲜时间还富裕， 这千山的景致太美了，光溜达这一处不过瘾，最好多待两天，所以跟老和尚商量要留下住几天，那当然十分欢迎了。他这一说留下，李成梁不敢说别的，顶头上司李成梁也点头同意，就出了这么个变化。正在说话之间，努尔哈赤四个人进来了，两个小和尚跟老师禀报了一切，老和尚点了点头，可以可以，现在当着二位大人，我就正式批准收你们两个人为弟子。哎呀，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两个人跪倒磕头，先拜了老师，又拜了两位大人。李成梁有苦说不出啊。李成梁心说话，这俩小子是我的卫兵，应当不离我的左右伺候我，留在这学艺哪有那时间呢？说不同意吧，那不有点反悔吗？顶头上司同意，我怎好反驳，勉强的也同意了。他们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李成梁说话，哎，大人呐，我就不奉陪了，我公务甚忙，剿匪的事儿多的是啊，随时有可能就发生事情，我得先回去，您呢就安心玩赏山景，多住两天看看山景，我把俩孩子留下呢，在这服侍您，您看怎么样？行行行，您忙您的，我有人服侍就可以了，这俩孩子我也挺喜欢。就这么的，这位大人在这住了三天，玩的差不多了，起身奔朝鲜。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还得回去复命啊，应该我们怎么学呀？什么时间学呀？得请大人留话，所以他们就返回到辽阳。见着大人之后磕头行礼，大人我们回来了。李成梁一脸的不高兴，哎，命啊，我说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在在，我同意的事儿不能反悔，你们呢收拾收拾东西，公馆里的事儿不用你们管，你们安心去学习，但是咱把条件说好了，家里头有事儿，我随时叫你们回来，你要抓紧时间学，多谢大人，多谢大人。这哥俩高高兴兴把行李卷收拾收拾，起了身了。这下离开总兵衙门，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啊，这个高兴啊，一直见着老和尚宗云，宗云和尚还盼着回信呢，一看回来真快，李成梁说话算数，给他们安顿了食宿，从第二天开始哥俩认真习武，他们不读经，人家不是和尚，这一练武大有长进。努尔哈赤心说，人家是正宗的武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瞎练呢，不归路。你看看人家刀枪棍棒各种家伙事，各种拳脚应有尽有，我们得抓紧时间好好的学呀。简短解说，他们来了仨月，这仨月的时间功夫大有长进，跟一般人不能比。努尔哈赤正练得兴头的时候，突然宗云大师把他唤去了，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今天就甭练了。老师为什么？总兵衙门来了通知，让你们哥俩马上赶回总兵府，可能遇上什么事儿了，你们回去问一问嘛。如果没事儿再回来，有事儿就留到家中一段时间。啊，原来如是，那我们就起身告辞了。哥俩匆匆忙忙赶到辽阳总兵衙门。 什么事儿呢？进客厅一看呢，除了李成梁之外还坐着个人，这个人并非旁人，是亲爹塔克士。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爹来了。塔克士正在捣鼓什么，一看俩儿子进屋了，马上站起来了：“努尔哈赤，舒尔哈齐，爹想死你们了。”说话之间是老泪纵横啊，哭了。这玩意儿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别看他爹脾气多粗暴，过去怎么虐待他们都忘记了。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了，要说不想念那是骗人。哥俩双双跪倒：“爹爹！”也掉了眼泪了。李成梁看罢多时说话了：“哎，免了吧，免了吧，你们听我说啊，他可是过去咱们有交情，一面之事，你来求我，我不好驳你的面子。你说你把俩孩子赶出来了，俩孩子无处投奔，到我这儿来了，我养了他们这么些年，供他们吃，供他们喝，你说要走就走了，这似乎对人情方面交代不下去。我看这样吧，舒尔哈齐还小点，你把他领走，努尔哈赤我还留着，我身边离不开他这样的人，怎么样？咱俩二一天做五，我也不驳你的面子，你给我一个面子。塔克士本来想把俩儿子都领走，他也用人，也是想念儿子，但是总兵大人说话了，没法驳面子，最后一咬牙：“大人，既然您如此关照，行，我把舒尔哈齐领走，就把努尔哈赤留下，你看得便的时候给点假期，让他回家看看我。”“行行行，一言为定。”就这样，塔克士把舒尔哈齐领走了。舒尔哈齐不爱走，离不开他哥哥，临走的之时掉的眼泪：“哥哥，我走了，什么时候咱哥俩能见面？”“兄弟别难过，大丈夫志在四方，不能学妇人之见，别哭，你回去听我的信儿，用不了许久咱哥俩还会再见面，但愿如此。”“那我就走了。”他跟着塔克士走了，把努尔哈赤一个人留在总兵府。哎，这回享福了，住上单间了，屋里头收拾收拾很宽敞。另外呢，他不在外边住，他属于亲兵，就在李成梁的后院住。李成梁拿他不当外人啊，不但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喜欢养一条狗叫大黑，这狗一直就跟着努尔哈赤，一直跟到现在，人走到哪儿狗跟到哪儿，就连这条狗也不亏待。努尔哈赤想上哪儿你就带他上哪儿，也跟着努尔哈赤住到后院。就这样呢，李成梁就说：“你呀，听信儿，最近京里头有个举动，咱们可能起身，起身可不能带狗啊，这不是闹着玩的，把他留在家里头，有专门人抚养啊，你准备好了。”哎，听人家的，努尔哈赤又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头慌乱，他正想的时候，消息传来。闹了半天，北京来了圣旨，叫李成梁进京续职啊，必须得去报告在关东的情况，所以李成梁都准备好了，随身带着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当天走的时候拍着大狗，拍着脑门子：“大黑啊，我可要出门了啊，你听话，嗯， 一定听别人的话。如果你惹了祸，我可不答应，听见没？这大黑虽然不会说话，人说什么他几乎全懂。大黑频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了。努尔哈赤是难舍难离，把东西带好了，随着李成梁起了身了。咱这么说吧，努尔哈赤长这么大，17了，没走过这么远的道，从塞外到北京多远呢？好几千里地呀！这一路之上不用问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看见多少风光，长了多少见识。这对努尔哈赤来说，此行不白走啊。努尔哈赤本身就聪明，见着什么学什么，他这么一看，哎呀，难怪大明朝统治巩固啊，这大明的江山真美呀，山川秀丽，这些人情世故他全记到脑海之中，走了一路学了一路，激动的晚上都睡不着，尤其是到了北京，哪来过呀，早就知道有北京城，做梦都想来，今天实现了。进了北京他一看，哎呀，这都市怎么这么大，繁华热闹，应有尽有啊，三街六市全是人，使他眼界大开呀。他们住的金庭馆驿，李成梁得办自己的公事啊，续职来的，写报告，跟皇上详细的奏报，他忙了好几天。努尔哈赤呢，就利用这段机会溜达了皇城，当然他进不去了，围着护城河在外的转圈啊，这就叫紫禁城啊，皇家的圣地啊，皇上就在里边住啊，太漂亮了，太美了，这人要坐到皇上这个位置上，啥滋味啊？这皇城里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人都有好奇心，他不由自主的往前靠近，这下坏了，忽然听见有人喊，后退，你不要命了你，把他吓得一激灵，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皇城的四卫。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再往前来，你这是找死。
听众朋友，评书《千山传奇》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继续收听。